自我成长，改造命运。王警官主讲，善心人士赞助，了凡弘法学会唱录。
我走过100多个学校，开南这是第二次来到，第一次是呢7、8年前、8、9年前我也忘掉了，在操场上大概2、3千人吧，这个场面算是小场面啊 ，small case 啊，小 case。但是虽然场面小，可是意义蛮深长的。你们只要认真的听，你们今天所得到的资讯 information 或概念 idea。比外面的同学多了不知道多少倍，因为今天讲会比较深入。我在建中演讲讲了3次，陈公子讲了1次，四大富翁讲了4次，都是点到为止的。所以你们今天呢，我看看各位啊，好像很有福报的样子啊，我 hockey hockey 啊，哈哈哈，不要睡着了，听台北市关老师上课会睡觉的都不给我，你知道吗？Do you understand? 啊？我看过各位男生女生都有哈。啊，这个老师告诉你，你们现在有交男朋友的举手。有交男朋友的举手，当时是问女生吗？有交女朋友的举手？都不敢举手，你看。哎呀，敢做不敢当啊，这叫做。敢当不敢做。好，记住，涉世少年第一关，念，跟我一起念，涉世少年第一关，念啊，怎么念不出来啊？你们听不懂国语啊？涉世头上一把刀，涉不迷人人自迷。你看看这个成语啊，要懂它的道理啊，中国的读书写字有很深的道理在里面，如果你不用心去体会，糟糕了，你不但害了自己，害了别人。因为现在媒体的污染，资讯的发达，让各位新兴的这个少年青少年搞不清楚人生的方向和目标，会迷失在这个社会的大的资讯的污染之下。你不要以为现在电脑发达，哦，电脑怎么样？电脑带来的犯罪，带来的副作用，带来的污染，带来的后遗症，那是不可思议的，对不对？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啊，你们有好奇之心吗？哎呀，有的没的，乱看一通啊，不得了的，不得了的呀。所以说当初啊，台大哲学系的主任，大概30年前的，就是方东美教授，他是东方的哲学大师。有教育部的官员啊，去问他，因为那是老先生在的时候，就那时候好像发生我们要文化复兴运动嘛，哈，就问他，我们要如何复兴中华文化？方先生他不讲话，那个教育部的官员很急啊。回去要跟老先生报告啊，没有交代，没办法交差嘛，对不对？问他，你讲嘛，快讲嘛。老先生不讲话，听了3分钟，你们要听真话还是听假话？然后他说不管怎么样，真话假话都要听啊，我们好回去交差啊。他说你们想要复兴中华文化，除非那是30年前讲的，25到30年前讲的话，除非你们关闭当时的所有的媒体，那时候的是收音机哦，电视机不太发达哦，关闭所有的报刊杂志，那是办不到啊，办不到就不要谈复兴中华文化了。这样讲，这个道理很深奥，你们体会一下。我们所看到的媒体资讯，是否符合中国文化的扬善引恶的标准？我看看，刚好适得其反。我们现在的资讯是什么？扬恶引善，大行其道，你说是不是？妖魔鬼怪全部出笼，不受害的几乎不可能。That's impossible。 所以青少年朋友，我老实告诉你们，你们都是无辜的受害者，你不要以为你很幸福哦。我跟你讲的很严肃哦，也很诙谐哦，也很让你心里面产一个思想的炸弹，嘣到你心里面去。人是思考的动物，你要仔细想想看有没有道理，真是这样子哦。学校是无可奈何的地方，说实在的，来自不同的家庭成分的教这个青少年朋友，每一个的家教都不一样啊，家庭不同啊，你爸爸不是他爸爸，你说是不是弟弟？你不要过笑嘛，对不对？真是如此啊，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你说你爸爸是王永庆的话，你可不可以少奋斗几十年，对不对？对，可是王永庆也不高兴啊，他的儿子弄他的胡说八道，对不对？无情无义啊，他都讲出来了嘛。所以这个问题是真正的家庭问题哦。今天社会秩序乱，治安不好，原因出在哪里？怪学校，学校也没办法。真正的根坏在哪里？坏在家庭里面，问题出来。家庭从快开始的，就从夫妻关系开始，就是所谓的正当的男女关系开始。现在男女关系都不太正当啊，就问你们了，哎，你有没有交男朋友啊？有没有交女朋友？小心哦，不要上当啊。I love you forever， 记住，那是骗你的，要上当啊，女孩子，可能吗？绝对不可能。我们警察里面很多个案，给你们讲一下。有一次，哦，这小孩子喜欢飙车，对不对？飙得一塌糊涂，前面飙得快，后面抱得紧呢，嚯，拉风得不得了啊！结果的话，视线不良，飙车大部分都晚上嘛，哼。黑漆麻糊的，路灯也不会很亮，那个大卡车，十吨大卡车，它后面的灯也不亮嘛，对不对？那再杀死的嘛，这一下子他超速超得太快，你知道吗？一百公里以上的了。假如他可能看电视看多了，近视散光有一点的，可是又没有戴眼镜，可能视力又差了，啊，加上很多因素，发觉状况在前面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一个紧急刹车，不可能什么声音出来了。对，已经出来了。还有呢？还有发生什么现象出来？你知道吗？没有，没有飙。他一刹车产生什么离心力，对不对？把他最爱的女朋友给抛塞出去了，变成空中飞人，嗖就下去了。这一下去不得了啊！那头先下去也，头是重心，撞到什么？撞到那个路旁的那个水泥地啊！你看会怎么样？保证脑袋开花，脑浆失忆，当场死亡。真的是不要笑啊，人命就是那么的脆弱，经不起撞击，你说是不是？尤其是我们的头部经不起撞击嘛。所以说各位青少年朋友要了解这个问题很严重，你不要看一个飙车行为，你看一个男女交往啊，也戴安全帽也没有，那时候也快不管用了，也不太管用了，说实在的。我们有个警员在立法院这里有请愿请务，你们常常看到哈，七八年前的事情，他24岁，好年轻哦。我那时候是保安大队20组长，一个临时收假通知叫他回来赶勤务啊，停止休假。他骑着车子从麦塞公路刷经过戏子大弯道，咣一撞到那个电线杆上面去了，政治标记的安全帽照撞照死，你信不信？那个冲力太大，安全帽是有它的相当的安全性，可是不是保证你绝对安全的，没有这种保证的，会减少你的头部的受伤的这个创伤的严重性，可以减少，但是你真的超过极限，照样爆炸，照样 out， 三阵出局。才24岁呢，各位弟弟你几岁？妹妹你几岁？17岁，18岁 ，dangerous age， 危险的17岁呀，要记住哦，不要给自己开玩笑，不是王警官爱说笑。你们不要给自己开玩笑哦！今天跟你们报告的、提醒的、耳提面命，不敢说谆谆教诲，你们听了进去，没有睡觉，我豆端你知道吗？倒谈你知道吗？你就有福报了。人生不要白来一次，你们未来的岁月，说不定只有10年。你不要说，哎，你怎么说只有10年？我们看得太多了。光是车祸你就受不了，你说是不是？警察所有处理的所有的意外伤亡死亡事件， 几乎都是年轻人啊，十几岁的不到，二十岁不满，未成年的人死在那个当场，就看太多了，所以我们不能保证你们出门一定是安全的。所以未来的你们十年或者二十年或者三十年或者四十年，看你们的福报，每一个的命不一样，这个妹妹她那个妹妹长得就不一样， face 绝对不一样，你说是不是？这个弟弟和那个弟弟也不一样，所以命不一样，千人千般命，命命不相同，哪一个命一样的举手？没有吧，你生下来的状况不一样啊，每一个家庭环境不一样，我刚刚讲过了，你这一生的福报也不一样，最简单你口袋里面的钞票数字都不一样，你现在拿出来掏掏，你知道有几块钱你知道吗？保证你找不好还搞不清楚你自己，你怎么知道他会跟你的一样啊？所以你们的财路、银行的存折、邮局的存款通通不一样，你们的享受都不一样，这是什么问题？这是命的问题。所以王警官很提倡一套书，叫做《了凡四训》，这本书我也经过整理之后把它变成有声书，你们在座的一人一套，今天不是白来的，外面的对不起，没有，你听了老师的课，老师没办法，没这个能力了啊，给你们带来的礼物大概两三套以上，不是叫你们白坐在这里听完了就忘光，因为人是健忘的动物，你说是不是啊？了凡四训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家训，是改造命运的最佳宝典，是人生能动的伟大学问，你若是把它搞懂了，你这一生真是没有白来，要不然你以为人生那么快乐吗？记住国父讲过一句话，人生不足一事，十常八九啊。昨天一个警员25、26岁吧，看到我他心里不平衡，他说长官啊、骗他啊、长官怎么样，一天说长官不对，我看他的眼神带满了充满的这个怒气，怒气冲天呐、眼光中流露出杀死这个暴力之气，仇恨之心。所以孟子讲观其眸子人焉受哉啊，看一个人的眼睛就可以看出他心里面想什么，真是这样。我说你不要怨天尤人，你不要老是怪人家，你自己想想看，你这么的这个情绪化，不懂得 EQ 管理，这么的容易生气，还跟自己生气，叫做斗气不顾命。各位，你跟自己生气，你的细胞当场死亡多少株你知道吗？我们学过这个生理的对不对，我们是细胞的组合嘛，几亿只细胞啊，你一个生气，你的肝细胞多少死掉多少，你不知道，伤身呐、怒伤肝，听过没有？气死人，听过没有？生气会气死人的，当场暴毙，听过没有？真是有这种事哦，不是开玩笑的。所以要了解这个厉害，我跟他讲，你为什么不把自己做个心理的调整一下吗？你先研究自己到底状况出在哪里，然后再看看你周遭的环境，你对这个环境产生的反射心理作用怎么会是这样子的呢？别人不见得会这样子啊，就是你是这样子啊，你要检讨你的那个心理方面的那个想法和看法，也就是所谓的观念问题、认知问题。现代人就是这方面比较缺乏，自我意识抬头容易产生自我主义很强，容易产生自以为是、自作主张、一意孤行，会这种现象副作用出来。所以年轻人，我劝你一定要冷静沉着，当兵这个口号他说冷静沉着对不对，就这样很重要啊，那么当了个兵就出事了，意外死亡，听过没有？为国捐躯，听过没有？我那个同事就两个，他儿子都独生子啊，就两个老先生50、60岁的老先生，儿子当个兵就回来就不见了。所以我们国防部长蒋部长不是在立法院答复一句话吗？很多人实习这个军队里面不安全呢、蒋部长讲了一句话很有哲理，虽然招起很多人的反弹，可是这个哲理很深，哪个地方不死人呢、你们不要笑啊，真是如此啊，你信不信？台风天报纸常常登嘛，招牌扎下来当场死亡的学生上学去，结果没有停止上课，咣一下再见了，死在招牌下面呢、 我说我看了好几次这种新闻了，已经也是不是很新鲜的事情。所以各位啊，为什么他会走在刀牌下面？为什么？这是因缘际会。所以说了凡事情开始讲了命运的问题了，这个问题很深。袁了凡早年啊，爸爸过世啊，他的很小的时候爸爸过世了，结果他读书学，他学医，他不求功名，因为他爸爸的意思叫他学医啊。结果他有一次在慈云寺啊，在这个寺庙里面碰到一个孔先生，记住哦，这孔先生不是等闲之辈哦，长得是仙风道骨。结果这个袁了凡一看，这个人一定有东西，一定很高明，就对他非常的恭敬，就像张良遇到了黄石公一样啊，非常的恭敬。这孔先生说，哎，我是少子第十三代传人啊，我这个学问应该传给你，跟你有缘。他说你是做官的人，不是学医的，你搞错了。这样子哦，他搞不清，那我回去带你去见我妈妈好了。他妈妈一听，嗯，这个人不太一样哦，好，我先试试看你的功夫，你看看，帮我算算看我儿子他过去怎么回事啊，流年怎么样。一算纤细皆验，你过去的一点一滴，包括什么时候跌倒摔跤，他都知道。有这种功夫呀，中国的学问就是那么伟大。算他明年考秀才，三次考试，第一次县里面考试14名，第二次府里面考试71名，第三次省里面会考提学考第9名。结果袁了凡去考，明年去考试，所考的名次完全被孔先生料定的一模一样，前一名也不可能，后一名也不可能。你看中国的学问，所以荀匡的《劝学篇》你们读过没有？高中课本有啊。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先王之遗言啊，不知学问之大也。所以你们读中国文化教材啊，拜托你们要倒背如流，认真的读诵，不要做考试的机器，应付考试而已，读了就忘光光，到时候书到幼时方恨少，下笔头就大，你知道吗？作文的时候苦哈哈，又看东又看西，不晓得想什么，糟糕了，叫你上台比比刷，真的，你下面很会讲哦，上台就比比刷，你信不信？要知道台下不知台上苦，台上不是叫你看着稿念的，不是哦，叫你自由发挥哦，要言之有物哦，你就知道难了，很难了，对吧？所以兄弟们，趁着青少年时代的黄金时段，认真的不要浪费光阴，把握你当下的一分一秒，很重要。That's very important。关系你这一生是否成功和失败的关键所在，就是让你懂不懂的时间规划。赵所博，你知道吗？那个台湾省呢，就是新的主席，对不对？赵所博哈，他是我们警官学校毕业的，25年前，我22年，他27、28年前的。他那个上厕所都在读书，把握这种时间，上厕所都在读书，你看看多厉害！他怎么会浪费光阴呢？我们都知道，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你们现在用功读书也不迟，虽然过去2、3年、5、6年没有读好。我不会很用功，不会很用功。你要知道，你现在头脑的记忆力还是在黄金时段，还没有退化。如果再等个3年5年，你真的退化。你照老师的给你们的指导，照王警官给你们的指导原则，保证你出去1年2年以后就不一样，你自己的自信心马上上升。否则你现在很脆弱，都要靠交朋友来满足自己内心的空虚。看痛苦和烦恼，没有朋友你活不下去，有那种现象，你们说是不是？你们这个年龄层的人都是靠朋友自己，但是可惜的是，你们的朋友都是跟你一样年龄的人，跟你差不多状况的人，他的学问也好不到你哪里去，这样子的朋友对你的帮助是有限的，甚至还有负面的影响。所以要谨慎交友啊，朋友影响你一生哦，真的影响你一生哦。我劝你们要尊重老师，尊师重道，跟你们的长官啊，你要虚心求教。比方说，就像黄石公一样，张良碰到黄石公，黄石公对他很不礼貌，很，就是很残忍呐、啊，把那个鞋子就丢下去，叫他去捡， 张良就乖乖的去捡，张良也不敢说不捡，为什么？他是老人啊，敬老尊贤，中国的传统啊。哎，这个老人看起来又不太一样哦，哦，心里有数，可能他是一个不是普通的人，对他，因为张良是年轻人，那时候很年轻，所以老人要看你这个年轻人有没有资格接受我的教导，他会磨练你，训练你，给你难看。你的忍耐力不够，所谓挫折忍耐力不够的话，他就说你孺子不可教也，朽木不可雕也，他就不理你了。记住哦，你自己丧失了被教导的机会了，你的权利马上睡觉不见了。如果张良没有碰到黄石公，他不能忍受黄石公对他的百般刁难，他会成为汉朝刘邦的汉高祖的这个第一功臣吗？不可能，历史上没有这个人了已经，你说是不是？所以劝你们一定要训练自己挫折的容忍力，培养自己的忍耐力，忍耐的精神。我会告诉你们方法的，要不然的话你们现在很容易一点点小小的误会，一点点的口舌是非，一点点的语言冲突，会打架，甚至会干什么，会报仇都有可能。对你们来讲，把你们真正有意义的时间和你的这个青春岁月埋葬在我们不当的行为里面，哦，一下子疏忽大意，一下子一时的气愤，一下子一时的冲动，这是造成你终身的遗憾。所以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忍一时之气保百年之身啊。韩信当时跟小流氓叫他跪下来爬过去，他说不爬，你问一下他会怎么样你知道吗？马上被砍死，乱刀砍死，你信不信？韩信你知道吗？当年韩信嘛，韩信用兵多多益善嘛，汉高祖的大将啊，有没有？历史应该读过嘛，我看你脸上都没有表情，有没有读过？有吧？还是听得太入神啦？啊，所以说我们读历史要学习他的经验，以古人啊，当我们这个圣贤哈，成功的人物当我们的这个借鉴。他成功，他为什么成功？他失败，他为什么失败？你要学习他的长处，不要学习他的缺点。我发现我们现在学习的对象都是学习人家的缺点，这怎么得了？集重缺点于一身，保证你会不出事，一定会出事。这个是问题出在这里啊，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如何有智慧呢？读了凡四训，讲到了凡。